军都山中大写的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人非要把京张铁路青龙桥路段称为之字形线路。其实无论是就具体形态而言，还是从深刻含义理解，唯有称它为人字形线路才最为贴切。京张铁路的挑战。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曾数次专程前往京张铁路的关沟路段，自青龙桥至三铺站步行踏勘了这条著名铁路线上最主要的区间。对于无数乘坐旅游列车前往八达岭游览的旅客来说，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所经过的这条铁路有多么不平凡。即使是一个外行，如果有机会下车来用自己的双脚走一走这段路程，通过那陡峻的坡道、险急的曲线、狭长黑暗的山洞，也会感受到当年施工修筑时的艰难。那么既然自然条件如此恶劣，为什么还非要修这样一条铁路呢？说来它与清朝末年国际国内的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国外列强虎视眈眈，把中国看成一块可以分而食之的肥肉，国内政治腐败，延续已久的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因此一批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应当积极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与先进技术，以图振兴国运。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到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尽管属于完全不同的政治阵营，有一个观点却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中国要强大，必须修铁路。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从19世纪后期终于开始起步。尽管野心勃勃的列强多有插手，但铁路的兴建毕竟显现出极大的经济效益。张家口一带不仅是军事要地，而且资源丰富，只因为交通不便难以很好的开发利用。光绪末年，由于关内外铁路竣工后收益可观，吸引了诸多商人的兴趣，纷纷向朝廷请求投资修筑京张铁路。最后朝廷采纳了铁路督办大臣袁世凯的建议，决定使用关内外铁路的余力以官办的形式筑路。当时英国和俄国都有插手京张铁路的企图，却因为相互争执不下，最终不得不同意中国自行修建。但是京张铁路工程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北京至张家口相距200余公里，军都山横亘其间，山势险峻，地形复杂，自南口至沙城一线，山峦跌宕，沟壑纵横，环境最为险恶。如京张铁路工程纪略所载，自南口北至岔道西，长约36华里，其间两山对峙，板险而陡峻，悬崖峭壁立乎上，西涧潺湲流于下，下雨之后宛山之水奔注其间，泛滥若绝，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此地势之险也。由南口而至八达岭远不过600里，而地面之高下竟至1900余尺之悬殊，此坡度之过大，仰视则条地百旬，下临则峥嵘千仞，使用仪器几无立足之地，此取准之不易也。勘测至此，取定路线，夹夹乎其难哉。修筑这样一条夹夹乎其难哉的铁路，即使是外国专家也认为相当棘手，更没有人相信中国人能够仅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项工程。外国媒体甚至公然耻笑，能在北京至张家口建造铁路的中国工程师恐怕现在还没有出世呢。然而他们笑得早了一些。1905年2月，京张铁路总局成立，詹天佑担任总局的会办兼总工程司，主持京张铁路修路工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在京张铁路青龙桥车站一侧立有一块故交通部纪监汉粤川铁路督办詹军之碑，那碑文是1919年时任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撰写的。 在这里抄录其中的部分文字。君之有美国也，年谱十二，时清同治十二年，为我国派学生出洋之使，至光绪七年毕业始归，其所入学校为美之威士哈芬小学、纽哈芬中学、耶鲁大学，其中教员则为福州船政局、广东博学馆、广东海图水陆师学堂，其中工程师则为天津、金卢、锦州、平里、新义、潮汕各铁路，其中总工程师则为京张、张绥、川汉、粤汉各铁路，最后任汉粤川铁路督办，以京张路工为油柱。京张铁路者，自京师达张家口，长370余里，南口以北钢峦重叠，西涧分歧，地险而攻坚，出居庸关则八达岭横壁于前，其上为古长城，峭壁百寻，骇心树木。君出旅刊，你由石佛寺向西北行，当凿洞6000余尺，其后乃改由东面斜行，就青龙桥施工辟峡，仅凿洞3500余尺耳。当世时，君所携习工程学者仅二人，昼则简足登山，夜则绘图记功，无一息之安。继而其二人者，或已是他调，亦是惬意，为无国人未有当此任者，君亦明心孤往，不以无助而少持其志。凡18月而山洞产事，4年而全路告成，开车之日，王公士庶及东西人士观者数万，贤啧啧叹为前古所未有。时于方任邮传部尚书，亲睹其盛世，使君生平莫大之荣誉也。徐世昌所撰写的文言碑文，读起来也许有些吃力，而且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似乎稍有失误，因此在下面稍微再多费一些笔墨，进行一番简要的叙述。詹天佑，字卷成，祖籍安徽婺源，1861年4月26日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1872年，不满12岁的詹天佑作为清政府选派的首批出洋留学幼童之一，前往美国，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的海滨男生学校、纽黑文的希尔豪斯中学读完小学和中学后，又考入耶鲁大学雪菲尔德理工学院，经过前后长达9年的学习，于1881年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由于种种原因，在派往美国学习的共4批120名官派留学生中，能够大学毕业并获得学位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詹天佑就是其中之一。按照原先的规定，赴美留学生在美国学习的时间应当是15年，但是由于朝廷内顽固派多方干扰等原因，詹天佑毕业的当年便与其他100多名同伴奉诏回国。出人意料的是，原本学习土木工程、铁路专业的詹天佑居然被分配到福州船政局学习海船驾驶，接着被派往扬威舰实习，还到福州船政局及广东博物馆当了一段时间的教师。学非所用的詹天佑度过了平淡的7年时间，在这期间，他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大概是被派去勘测绘制广东沿海海图了，那是我国最早的海图。1888年，机会终于来了。詹天佑经一位留美同学介绍，到设在天津的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帮工程师，从此时开始才真正投身于中国铁路建设事业。他的杰出才能终于有了大家施展的机会。在使他青史留名的诸多业绩之中，最最了不起的，首先要数京张铁路的修建了。因为这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修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一个真正的最重要的第一。套用一句政坛老话，那才真正是长中国人的志气，灭外国佬的威风。